今天我们要读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十四节，请。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请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啊，感谢你来到这世上，道成了肉身，充满恩典与真理，有你做我们的主，住在我们中间，这是多么美好。现在我们要一同来聆听你的教导，求主你的真光照进我们内心深处，除去我们心中一切不合你心意的东西，让我们甘心乐意地领受从你而来永恒的真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有请马仲才弟兄正道，正道的题目是不一样的圣诞礼物。
好，弟兄姐妹，各位来宾，主日平安，大家圣诞快乐。在这个庆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降生的主日，我代表教会特别欢迎大家一起来敬拜神，特别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愿主的恩典与真理每天与我们同在。提到圣诞节，我们首先想到的竟然是像圣诞树啦、圣诞老人啦、圣诞礼物，其实很少想起耶稣来。也就是圣诞节，他已经从一个原本是基督徒来去庆祝救主降生的这样一个宗教的节日，演变成为一个很世俗的节日。很多连耶稣基督是谁都不知道的人也都在过圣诞节。在我们家附近的一条街道，在有这样一个传统，他们在圣诞节前都会在房子外面和草坪上来做很多的装饰，就是到了晚上那几条马路上非常的热闹，灯火通明，已经成为我们那一带看圣诞节灯的一个景点。我有时候也过去看一下，发现呢，绝大部分的灯饰呢，其实都跟耶稣基督降生没有关系。我只看到了有两家有这个耶稣基督降生的这样一个题材。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来庆祝圣诞节，但是有越来越多的人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庆祝圣诞节。就是今天我们庆祝的圣诞节越来越远离了最初庆祝圣诞的本意，甚至毫不相干。但是我们基督徒知道说我们为什么要庆祝圣诞节，所以要明白圣诞节的意义，我们必须要到教会来。2000多年前，神的儿子道成了肉身，降生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人类的救主，这可以称之为第一个圣诞节。在那个圣诞节，神送给人一个圣诞礼物，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也成为人收到的第一个圣诞礼物，也是最宝贵的圣诞礼物。我们今天呢，就从礼物的这个角度，根据圣经来查考耶稣基督这个圣诞礼物的宝贵之处，也盼望那些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救主的朋友，通过今天的信息能够明白圣诞节真正的意义，不单明白，也能够凭着信心来把这个礼物能够接受到心里面去，因为这个礼物不是从人来的，是从神来的。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这个庆祝救主耶稣基督降生的主日，特别拣选不配的我成为你话语的出口，求真理的圣灵就高孩子口，让我所传讲的都出自于你，也求真理的圣灵来预备会众的心， 让每一个人的心都打开，来单单仰望你的真理，仰望救主耶稣基督，并且每一个人都能够把耶稣基督这样宝贵的礼物能够接受进心里面去。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中国呢，号称是礼仪之邦，我们很注重礼节，也很注重送礼物。但是准备礼物呢，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想很多人跟我都有同感。回国呢，本来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但是回国前给那些亲戚朋友准备礼物，苦不堪言，是一件特别让人心力憔悴、焦头烂额的一件事情。并且呢，你辛辛苦苦准备之后呢，你会发现说，哎，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满意。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首先来从我们这样丰富的送礼物和收礼物的经验来思考一个问题，也就是什么样的礼物才是算是一个好的礼物呢？其实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就是第一方面呢，我们就从送礼物的一方来看。第一点呢，就看他有没有带着感情，就是不管你是说我因为感谢、因为尊敬、因为同情，或者因为我就喜欢这个人，我就爱这个人，我就给他送礼物。所以这个礼物呢，它首先你应该是用来表达你的内心感情的一种方式。有一个网站，他让网友来分享说他收到的最宝贵的礼物是什么，然后呢解释说为什么他觉得是珍贵的。这个分享的礼物呢，从很贵重的一座房子，还有一匹马，然后到那些最简单的一张贺卡，甚至是只有一张小小的字条，写了一些安慰的话，觉得是最宝贵的。所以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说，礼物不一定是特别贵重的，但它一定要体现出送礼物人的这种心意，并且礼物对接受的人它是要有意义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送礼物不是带着感情的，可能只是礼节上的需要，而有时候连礼节的需要都不是，只是利益的需要，是不得已不情愿而为之。有时候我们边送礼物的时候，你心里面边骂那个接受礼物的人。我其实有这样的经历，因为我出国前那个时候，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在一个军队的一个学校里面工作过，所以出国的时候很多手续就很麻烦，然后根本就没法办。所以后来别人指点我，就去去带着礼物去拜访那些管事的人，然后呢就解决了。我送礼物的时候我满脸堆笑，但我的心里面是非常不情愿的，其实求神赦免。我们中国古话说得很好，就说是千里送鹅毛，什么礼轻情意重，也就是好的礼物不一定是要贵重的，但你一定要是要带着感情的。第二点就是你是否用心思去精神的来准备，就是一个好的礼物一定是要花心思花精力去准备的。你不是说我批发一大堆一样已经包装好的礼物，我就按照名单就送出去就好了，这个样的礼物往往不是好的礼物。所以送礼物的人，你要去站在接受礼物的一方，然后用心去考虑说他的需求是什么，他的有什么的爱好，他现在的境况是什么，然后去揣摩说什么样的礼物对他更合适，对他更有意义。就很多时候一张普通的贺卡，你用笔写上对方的名字，再写上一些你发自内心的话，说带去的温暖它远远大于一个没有署名的一个冷冰冰的礼物，这个礼物可能花的钱更多。但是现在的人宁愿花更多的钱，但也不愿意花更多的心思和时间去准备礼物。再就是是否付上了代价和做出了一定的牺牲，就是我们送别人礼物或者准备这个礼物，你或大或小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你要么我去花钱去买一个现成的礼物，要么我自己花时间花精力去自己做一个礼物。我家的前面呢有一棵很老的一个玫瑰花的树，这花开得很特别。有一天早上我正在外面在做事情，然后呢有一辆车就停在这个花前面，然后下来一个人就摘了一朵，然后我突然站起来了，他就吓了一跳，他解释说今天是他妻子的生日，他要送他一朵花。然后我说你可以再摘一些了，他说一朵就够了，然后就感谢着就走了。就是虽然这个场面呢有一点小尴尬，但是呢这也不失为获取礼物的一种方式。就是不管怎么样，你要获取礼物你总是要付上一定的代价，在这个过程中呢一定要伴随着某种的牺牲， 可能是物质上的、体力上的、时间上的或者精力上的等等，而付出的代价的高低、做成的牺牲的大小，往往跟你爱这个人的程度、跟他的感情的程度是成正比的。你爱的越多，你愿意花出更多的代价去来准备这样一个礼物。我们还可以从接受礼物的一方来看什么是最好的礼物，因为你最后评价说这个礼物是不是好的，你还是主要还是在接受礼物的一方。那么接受礼物的一方呢，你能不能说我用心的去来感受说送礼物的这个人借着这个礼物所表达出来的感情呢？我是否能够体谅说送礼物的人为准备这个礼物他上付出的代价和牺牲并且很感谢呢？然后这个礼物是不是他所需要的，是否可以帮助他解决他的问题，对他是有益处呢？就是一个带着感情精心准备的礼物，接受的人往往是很高兴很开心的来接受并且很享受，但也常有这样的情况，我们辛辛苦苦准备的礼物对方呢很不欣赏。这种情况有时候是这个礼物呢可能确实不是对方所需要的，但有时候呢是这个收礼物的人呢他不是真的不需要，而是他不明白自己的需要，所以他就看不到这个礼物的价值和对他的重要性，以为自己不需要，辜负了送礼物人的一片良苦的用心。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神所送给我们的这个最好的圣诞礼物。圣诞节是庆祝救主耶稣基督降生的这样一个节日，在2000多年前的一个晚上，天使向野地的牧羊人报告了一个大好的信息。这个大喜的信息是降生在伯利恒一个客店的马槽里的包着布的那个婴孩，就是神所赐下的救主，是神赐给万民的最宝贵的最好的圣诞礼物。我们就从上面谈到这些好礼物的标准来看一下，说为什么耶稣基督这个礼物是不一样的，是好的。我们首先来从送礼物的一方神这边来看，第一呢，他是带着感情的。神为什么要送耶稣基督给我们？就是因为神他爱我们，他怜悯我们，他想拯救我们，他不愿意眼睁睁看着有罪的人落在将来的审判之中，所以他才赐下救主。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说神爱世人爱到一定程度，他把他的儿子赐给了我们，为的是要救我们。约翰一书4:9-10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神是爱，他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是因为他的爱，是神的爱的最高的表现。而要成就这样的礼物，也是因为神的儿子他自己要谦卑要顺服，而他的谦卑和顺服也是因为爱我们的缘故。彼得腓立比书2:6-8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神的儿子本是神，与父原为一，他有神的一切的荣耀、丰盛和尊贵，但是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就顺服天父的旨意，离开天上的荣耀，倒空自己，降世为人，并最后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的赎价。所以我们说福音的起头乃是神的爱，如果没有神的爱，就没有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圣诞节，没有圣诞礼物，没有福音，没有拯救，我们也就没有盼望。所以因为神的爱，我们才有了救主耶稣基督这个最宝贵的圣诞礼物。神还精心的来准备来计划这个礼物，他用他高深不可测的智慧来去为我们预备礼物。彼得前书1:20说，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提摩太后书1:9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以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所以这两节经文都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在创世以前，神就在他永恒的计划中开始预备这个宝贵的礼物，就预定神的儿子要成为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当人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马上预言了一件事情，就讲到说女人的后裔要与蛇的后裔为仇，这里蛇的后裔指的撒旦魔鬼的权势，也讲到说女人的后裔要打破蛇的头，代表要战胜魔鬼的权势。而女人的后裔在这里就是在预表耶稣基督为女人所生，取了人的样式。神不单有送我们礼物的计划，他也按照他的时间表来一步一步的来执行这个计划。神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耶稣基督降生约2100年前，神在两河流域的乌尔拣选了一个75岁的老人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叫亚伯兰，然后神呼召他离开他的本族本地父家，去神的应许之地迦南，并且在那里应许他说，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在加拉太书里面，神借着保罗清楚的进一步的阐明说，是应许的亚伯拉罕的这个后裔不是指的众子孙，乃是指的是那一个子孙，就是耶稣基督。神在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已经过了生育年龄的时候，赐给他一个儿子以撒，然后从以撒生了雅各，然后神给雅各改了名字叫以色列，然后从雅各的后代呢，就开始了以色列这个民族成为神的选民，并预言说神所预备的救主将要从以色列的12个支派中的犹大支派中产生，并且还是其中大卫的子孙。所以在创世纪49章9到10节里面讲到犹大的时候，提到说只等到细罗来到，这细罗是赐平安者，就讲的是救主弥赛亚。耶利米书23章5节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讲的是在大卫的后代中将有一个公义的苗裔，就指的是耶稣基督。所以在旧约里面还有很多关于耶稣基督要作为人的救主降生在这个世界上的预言，大家很熟悉的以赛亚书7章14节讲到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而在马太福音里面，天使向主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的丈夫约瑟显现的时候，就告诉他说，这一切事的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神在以赛亚书里面还有一段很著名的弥赛亚的预言，讲到说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然后在弥迦书5章2节预言说，耶稣基督将要生在伯利恒，讲到说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神的预言，神的计划，神不但有计划，他要按照他预定的时间来去执行。所以讲到说，既到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所以神有计划，忠心地执行他的计划，按照他的时间表把他所预备的那位救主赐了下来，应验了旧约上的一切的预言。所以这里神赐给我们礼物，有神的计划，也有神无尽的智慧在里边。因为人都犯了罪，背逆了神，落在神的审判之下，但是人凭着自己的能力又不能够救自己。神是爱，他想拯救每一个他所造的人，但神又是公义的，万不以有罪为无罪。所以为了救那些不能自救的人，又来满足自己公义的要求，神提出了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计划，这就是神自己要成为人的样式，让三位一体的真神中的第二位格的真神圣子道成肉身，和人同有血肉之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付上罪该付的代价，从而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人只要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 他的救恩，这样神的公义和爱都可以得到满足，人也得蒙拯救。这就是神的救恩之道，在耶稣基督里面，神的恩典与真理，神的公义与爱都得了最完美的统一。所以神的救赎计划体现了神丰富的高深的智慧。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保罗由衷的赞叹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一节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了，这就是神的智慧了。这是神的救恩计划，神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是神的智慧。大家看一下这个照片是什么，是，对，这是，但是有人说其实很像蜂窝煤，也有人说其实很像 donut。 对，其实这是一张黑洞的照片，今年科学杂志评选出的2019年十大科技成就，这张史无前例的黑洞照片位居榜首。因为这个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拍到的黑洞照片，它是黑洞存在的第一次的这种用视觉的这种方式来呈现出来，它也验证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正确性。其实得来这张照片是很不容易的，当时是世界上世界各地有200多名的科学家，然后呢还要联合世界有8台最顶尖的射电望远镜，然后同时观察了有10多年的时间，然后最后要把这边照片洗出来呢，又花2年多的时间来去处理数据，才把最后把这张照片来洗出来。这张黑洞呢，它是位于室女座星系中的编号 M87 的这样一个黑洞。这个黑洞呢，离我们地球呢有5500万光年，也就是说光要走5500万年才能到那个地方。然后它的有多重呢？它的质量呢是太阳的65亿倍。而一个太阳有多重呢？相当于33万个地球。也就是说，这个黑洞相当于65亿个太阳，那相当于我不知道多少个地球了，这个很大的。然后这个很大了已经，但是这样大的黑洞在整个宇宙中，就是我们现在可以观测到的宇宙有多少个呢？保守估计是有上千亿个。所以我们从这些数字中，你可以想象这个宇宙有多么大。如果你还没有感觉的话，我们再来看一组数字，就是如果说我们把地球，现在我们住的地球，你把它缩小成最小的原子核，就是氢原子核大小的话，相当于缩小了4.25×10^22倍，这个多少倍我就算不清了。这个宇宙呢，就是我们现在可观测的直径呢是900亿光年，这是可观测的。如果说将来科技发展了，这个数字可能还会要大，就是我们可观测的直径已经是900亿光年。如果地球是一个氢原子核，这个宇宙呢就相当于直径205公里的这样一个小行星。然后在这个小行星里面呢，我们生存的这个银河系呢就像一个篮球这么大，而太阳系呢就像一粒灰尘，比一粒灰尘还要小。就这么一粒灰尘，我们知道太阳系对我们仍然是一个庞然大物。我们人类已经发射的飞得最远的两个航天器是旅行者一号和二号，这个呢它已经在太空里面飞了42年了，我想它的年纪可能比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要大。但是呢很不幸的是，到现在为止它还没有飞出太阳系。所以我讲这些数字的目的，就是想让大家你想象一下，说我们这个宇宙太大了，这个大的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但是呢，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实，这样一个浩大的宇宙是神造的。约翰福音1章1到3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神不单创造了这样浩瀚的宇宙， 并且还为宇宙的运行制定规则，然后神的大能还在一直管理和维护着整个宇宙的运行。约伯记38:31-33说，你能记住卯星的节吗？你能解开申星的带吗？你能按时领出十二宫吗？能引导北斗和随它的众星吗？你知道天的定力吗？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吗？这是耶和华神来领着约伯来遨游太空时问他的话，显然人是做不到的，但是神是这掌管一切的神。希伯来书1:3说，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出万有，指的是常用耶稣基督的命令来掌管着，来管理着整个宇宙。也就是不管宇宙多么的浩大，虽然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但是这个宇宙的创造者和宇宙的管理者，他绝对是要比这个宇宙要大的。而神为了送给人这样一个宝贵的礼物，他就是要让这个比这个伟大的宇宙还要伟大还要尊贵的神的儿子要离开天上的荣耀，要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这就是神赐给我们这个圣诞礼物所付上的代价。我们想到耶稣基督恩典的时候，我们最容易想到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为我们流血舍命，这当然是极大的恩典，神牺牲的大爱。但是我们经常忽视了另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降世为人这件事情。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也没有觉得说道成肉身这件事情有什么太了不起的。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一方面那个时候我对神的了解还不够，另一个原因实际上是我们受到了中国的很多传统的这种鬼神文化的影响太多。比如说像一些神话故事，像什么七仙女下凡天仙配了，什么牛郎织女啊，也包括西游记这种很经典的这种神话小说。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看到说神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式，就像那些神仙下凡一样，也没什么，好像也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但是随着对神的认识越来越多，我才明白说这圣经里面启示的独一真神和那些神话传说里的假神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就是神仅仅是他道成肉身这件事情已经就付上了极大的代价，做出了极大的牺牲。人的生命的起点是从受精卵在母体的子宫内发育为胚胎来开始，就是无论是母体内的胎儿还是怀孕的母亲，在那个阶段都是很脆弱的。但是这位创造浩瀚宇宙，为日月星辰画轨道，创造地上各样的生命，为生命的运行来制定规则的神，他却要让自己被自己所制定的这种规则所限制。他要像卑微的人一样，要从圣灵感应受孕的胚胎开始，要在肉身的母亲玛利亚的身体里面经历那黑暗而脆弱的十月怀胎，直到降生。希伯来书2:14说，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为了与人认同，全能的上帝就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这实际上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很著名的基督教的作家，中文翻译成杨菲利，就是 Philip Yancey， 他在《耶稣真貌》这本书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他说，上帝来到地球上，既不是乘着旋风，也不是驾着烈火，实在难以想象创造万有者自己缩小再缩小，一直缩小到母腹里，连一个连肉眼都看不见的小小受精卵，一个可以分裂成长的受精卵，慢慢的形成胎儿，在少女的腹中一个细胞一个细胞的成长。这个对于人没什么问题，但是他是神。约翰福音1:4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是就是人的光，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源头，他是生命的创造者、保护者，也是生命运行规则的制定者。但是他愿意谦卑虚己，为着爱的缘故，他让自己伏在自己所为受造物制定的自然规律之下。所以这本身对神是一个极大的牺牲。他生下来之后， 他还要亲身的来遭受人所遭受的各样的苦楚。神本来是个灵，他没有肉身，在高天之上的时候，他不曾经历过什么叫渴，什么叫饿，什么叫疲惫，什么叫伤痛，什么叫流血。但是道成肉身的神，他却要因为我们罪的缘故，要经历这些人才可以才会经历的痛苦。耶稣基督他是神，他与父原为一，同尊同荣同旨，他是灵，他不是物质，所以物质世界是神的受造物，但是作为造物主的神，他要进到他所造的这个物质世界当中去。他舍弃了天上的尊荣，天上的永恒的荣耀，而成为人的样式，这是一个很伟大的神迹，其实是一个应该让我们感到无比震撼的一个神迹。这里面有神的奥秘，有神的恩典，就更有神伟大而牺牲的爱，他愿意来到中间跟我们一同受苦。所以说我们的神不是一个遥不可及高高在上，他造完我们之后就把我们扔下不管的这样一个冷漠无情的造物主，他是一个愿意住在我们中间，是一个以马内利的神。就是在人还没有犯罪之前，神是和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是和睦同住的。圣经里记载到说，神在园中到处走来走去，他和人聊天谈心，还帮亚当成了家。但是人的罪就打破了这种和睦，因为圣洁的神不能够跟有罪的人同住。但是神并没有抛弃我们，他让摩西造会幕，让所罗门造圣殿，他就是让人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愿意跟人同住。无论是会幕还是圣殿，都是耶稣的预表。哥罗西书二章十七节说，这些原是后世的影，那形体却是基督。也就是旧约里面我们看到那些条例，那些献祭，那些圣殿，其实都是一个影子，它这个影子所折射出来的真正的实体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到了神所定的日子，我们的神就亲自的来到了这个世界里面，住在了我们中间。一个创造物质的神，他本来是灵，他要进到自己所创造的这个物质里面去。一个自由拥有无始无终和创造生命的神，他要在一个自己所造的女子的体内受孕，然后开始一段新的生命阶段。一个创造肉身的神，他要进到肉身里面去，要亲历人的各样的苦楚。一个制定自然律的神，一个造物主，他要被自己所制定的自然律所辖制。一个无限的神，他要进到一个有限的世界里面。一个创造了时间和空间，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神，他要进入到一段特定的历史时空里面去。一个完全圣洁，一个无比荣耀的神，他要进入到一个污秽充满了罪恶的肮脏的世界里面去。弟兄姐妹朋友们，这就是道成肉身成为我们圣诞礼物的神所付上的代价，所做出的牺牲。我们的嘴很容易说这四个字，道成肉身，你两秒钟你就可以说完，很轻松也很容易。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了这四个字，神付上了多少？这个代价是无比巨大的，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我以前还曾经想到说，如果我缩小成一个细菌，那是不是可以跟神变成人来相比呢？这是断乎不能。因为我变成细菌，你从本质上讲，我仍然是从一个受造物变成另一个受造物，能说大的变了小了一点，你都可以算出来。我们的整个身体大概有平均下来有500万亿个细胞，一个细菌的平均大小是我们身体的细胞的十分之一。那你这样算下来，我变成一个细菌，我就是缩小了500万亿倍。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算出这个数字来。相比于神，这都可以忽略不计，因为神是造物主，神变成人，他是一个质的改变，他是从一个造物主变成了一个受造物的样式，并且神是无限的，无限的神变成一个 有限的人缩小了多少倍，这在数学上你是算不出来的。无限变，无限变有限仍然是无限，但是缩小了 无限倍，这是不可计算的。所以说道成肉身这件事情对神到底是多么的大的限制和牺牲，就是我们处在受造物的地位上，你是不可能完全理解也是不可能完全想象的一件事情，因为它超出了我们的智慧，超出我们的理性，超出我们的经验。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这样说，大灾镜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信人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阿们。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在肉身显现，是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智慧，神的全能，奇妙而荣耀的显现，是大灾奇灾爱灾的镜前奥秘。就当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这段时间里，当我愈加深入思考道成肉身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愈加对自己曾经的忽视而感到亏欠神，就愈加对神这样一个伟大的牺牲的爱而赞美神，因为自己接受了这样宝贵的礼物而感谢神。就是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但我们知道它已经发生了，我们也知道说这件事情的发生乃是因为神爱我们的缘故，是神送我们最好的礼物，我们只要凭着信心和感恩的心去领受这极大的恩典。我也盼望着我们中间还没有接受这个宝贵礼物的朋友们，在今天你就能够接受这样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礼物，一个充满了神的牺牲大爱的圣诞的礼物。人看礼物的时候很看重包装，所以我们送礼物的时候也经常把礼物包得很漂亮，但是神所赐的这个宝贵的礼物没有华丽的包装，我们的救主没有生在皇宫里面，没有生在那些权贵有钱人家里面去，神把他放在了一个很普通的很穷苦的木匠家里面去，并且生在了一个卑微而简陋的马槽里。神谦卑到底，神就是想让我们真正的认识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价值，而不是放在外面的属世界的这种荣耀。就是衡量一个礼物的好坏不是外面的包装，而是说这个礼物是否是这个接受的人他所需要的，是否对接受的这个人非常的重要。神比任何人都用心，他也比任何人都爱世上的人，他也最知道我们的处境，也知道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所以神送给我们的礼物也正是我们所最需要的，这个礼物能够帮助我们脱离罪的权势，是赐给我们新生命的礼物。他知道我们如羊走迷，我们活在黑暗的死荫之地，我们里面没有光，没有神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枯竭的，我们的灵是干涸的，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上，但如同行尸走肉，却浑然不知。约翰福音一章九节说，那光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真光来照亮我们的黑暗。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也就是人死了不是一了百了，我们死了之后还要有审判，但这个审判对我们是很不利的。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前面讲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就讲到说我们犯了罪，我们没有把神的形象活出来，我们都活在了神的震怒之下，我们不能够逃脱将来神的审判，那个审判的结局对我们只是死。所以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处境，其实我们最大的需要就是要把这种从必死的审判中，从必死的这种结局中，我们要被拯救出来。所以神爱我们，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到十八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说神爱我们，他把他的儿子送给我们，把这个礼物送给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从这个罪恶中，从这个必死的结局中，让我们能够救出来，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个礼物显然是对我们最需要的，也是最能解决我们困境的，因为它是救我们生命的礼物。约翰福音四章十三到十四节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这里主耶稣讲到说，世上的水你喝了之后还会再渴，其实这也像所有的我们从世界上得到的东西一样，它带给我们的安慰，带给我们的快乐，带给我们的满足，只是暂时的，是表面的，是很浮浅的。但如果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了水，我们就会永远不渴，因为神的水可以进到我们心里面去，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泉源，永远不会干渴。主耶稣接着又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我们从人那里得到的礼物只能满足我们暂时的需要，它不能够从里面真正的改变我们的生命。然而耶稣基督这个宝贵的礼物，它是生命的粮，是活水的泉源，它可以救我们脱离死亡，它可以赐给我们一个来自神的新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能够真正的并且永远的来满足我们内心的需要，这是人所送的礼物做不到的。而面对这样一个宝贵的礼物，你的选择是什么呢？对一个送上门的礼物，人一般呢有三种选择。第一种呢，拒绝不接受。第二种呢是，哎，我当时很客气的接受下来，但是从来不会用，最后呢就把它丢了，或者是送给别人了。第三种选择呢，是很欣喜的来接受，马上就用了，马上就受益。所以前两种选择呢，在结果呢，你虽然好像收到了礼物，但是呢，你并没有真的拿到这个礼物。也就是说，这个再好的礼物呢，跟你都没有关系。就是这个礼物已经放到了你的家门口，这个礼物还是不算你的。你首先要开开门，把这个礼物拿进去。但是只拿进去还不够，你要把这个礼物打开，这打开还不够，你要去真正的去使用和享受这个礼物。只有到这个时候，这个礼物才真正的成为你的礼物，才算是你真正的接受了这个礼物。我曾经在一个 yard sale 上买了一本旧书，回到家里的时候呢，一翻开呢，发现书里面呢夹着一个信封，里面呢还有一张贺卡，里面呢还有一张 gift card， 然后我就去回去还给那个人，他当然很感谢我。然后呢说呢，他都不记得还收到过这么一个礼物。其实这就是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真正的去用这个礼物的话，其实别人给了你礼物，其实你什么都没有得到。我们有人经常有这样的梦想，说天上可以掉这个馅饼下来，但是如果真的有饼下来的时候你没有接住的话，这个饼对你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你接住了但是你没有吃下去，天上掉的这个再好的饼对你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现在神他自己从天而降，成为了这样一个关乎人生死、救我们生命、我们最需要的这样一个礼物，他已经成就了，他已经赐下来了，这个礼物就在你的门口，甚至就在你的手边上，现在就等着你要做的事情，你去真正的接受它。但是人们有时候对接受的礼物呢，收到的礼物并不欣赏，并不是礼物本身不好，而是因为人不了解自己真正的需要和自己真实的境况，所以就不能够认清楚礼物的价值和对自己的重要性。而人们对福音的态度呢，也经常是如此的，他们不知道自己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所以也不去了解福音的实质，认为自己不需要神的福音，不需要耶稣基督。约翰福音一章四节十到十一节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其实这就是世界对耶稣基督的一个基本的态度。耶稣基督是光，是真光，但是在这个撒旦魔鬼作王的黑暗世界里，他不接受光。这个世界本来是神所造的，但是神来到他自己造的地方却不认识他。这个地方的人本来是属于神的，但是呢，他们不接待他，因为我们都活在罪中，是罪的奴仆，所以我们看不到自己的需要，抗拒光，抗拒真理，抗拒耶稣。然而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不需要耶稣基督的人吗？路加福音5:31-32说，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主耶稣说，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来拯救罪人。所以说主耶稣是所有的罪人的礼物。那么谁是罪人呢？我们是吗？还是只有耶稣那个时代才有罪人呢？罗马书3:10-23:20回答了这个问题，说正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并且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也就是圣经上说的很清楚，每个人都犯了罪，都是罪人，并且还不能够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自己的行为来除去自己的罪，在神面前称义。所以说这个礼物是世界上每一个人都需要的，都需要耶稣的拯救，没有例外。泰坦尼克号在沉没之前灯火通明，人们在优美的舞曲中翩翩起舞，在豪华的筵席上推杯换盏，欢声笑语，当时是一片歌舞升平。然而灯突然之间就熄灭了，船在突然之间就沉没了，就沉入到无边的黑暗和死亡的深渊之中。而在神的计划之中，这个已经悖逆神的世界就是一艘注定或者必定会沉没的破船。如果没有神施行拯救，船上的人没有一个可以幸免于灭亡。但是感谢神，和泰坦尼克号不同的是，在这艘世界之船要沉没之前，神已经在圣经里面提前预告了这艘船的结局。更宝贵的是，还为船上的每一个人都预备好了逃生的天梯。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圣诞礼物，救主耶稣基督。如果人凭着信心接受神所预备的天梯，你就不单不会丧生海底，还会向上的天上的家里面，成为神的儿女，与神同住，得享永生。既然我们一直在读的这些经文，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1:12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抉择。如果你没有选择生，你选择的一定是死。所以圣经清楚地警告世人，对主耶稣基督这个圣诞礼物的态度不同，会产生两个完全相反的结局。如果你接受了这个礼物，接待他，信他的名，你就成为神的儿女，得到永远的生命。相反，如果你不接受这个礼物，不信他，不接待他，就会承受你自己的罪的工价，就是灭亡。所以我们中间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的朋友，你听了今天的信息，你是否愿意重新思考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吗？神因着爱做出了很大的牺牲，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最后为罪人死，成为我们的拯救。你只要凭着信心去接受从神而来的这个宝贵的圣诞礼物，你就可以不但不会在将来的审判中灭亡，反而会从耶稣基督那里得着永远的生命，成为你神宝贵的儿女。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那么如何才算是真正的接受主耶稣基督这样一个礼物呢？我们需要做三件事情。首先呢， 是认罪，我们首先要承认我自己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悔改，承认我自己我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再一个就是相信，我以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相信神的儿子为了我自己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是宣告决志信主，来公开表明自己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所以面对这样一个关乎生死的抉择，我衷心的盼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今天就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来拥有耶稣基督这个不一样的圣诞礼物，来得着永远的生命。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个庆祝救主耶稣基督降生的特别的日子里面，我们重新思考你我们所付上的代价，做出的牺牲，我们就把无尽的赞美来献给你，把我们的感谢献给你，谢谢你付出极大的代价来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们的赎教。我们看到你尝过高深的爱就在我们中间，借着你的儿子耶稣，让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你的爱，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候重新思考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让我们已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能够更加的爱你，更加的感谢你，更加的跟随你，更加的效仿你，更多的传扬你。我们也为那些还没有认识你没有接受你的朋友献上祷告，求真理的灵就来感动他们，来带领他们的心，让他们在这个时候做出信心的选择，来接受你成为他们的救主，成为他们的生命的主。让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于主耶稣基督，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